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三十二，约拿书，韦保罗牧师，2020年2月23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6月19日。今天早晨，我们要来看约拿书，但我们清楚地看到，主耶稣亲自提到约拿，在马太福音12章41节，神的话这样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神的话语读到这里，让我们祷告。父啊，我们实在很容易注视事物本身，却忽略了这些事物所要传达的中心信息。当这种情况发生在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是何等令人惋惜。因此我们祈求，当我们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的时候，能够认出其中的中心人物，明白整个故事的核心都围绕着耶稣基督展开。今天早晨，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查考约拿书时，求弥向我们显明这卷书如何教导我们认识耶稣以及他所成就的救赎，就是那在他名里所赐下的救赎。我们奉他的名祷告，阿们。我读大学的时候修过很多科学课程，我喜欢科学，喜欢生理学、运动机能学、生物学以及动物学。在这些课程里，我身边常常围绕着许多准备申请医学院的学生，因为这些课程都是他们进入医学院必须修读的。后来不知道是因为专业要求还是其他原因，我又修了一门营养学课程。在那门课里，我学到的不仅仅是营养知识，我发现医学领域与营养学领域之间存在着一种并不隐晦的冲突。那些立志从事营养学工作的人经常公开批评医学界，他们主要针对所谓的西方医学，认为西方医学更关注疾病的治疗，而不是疾病的预防，这是他们最主要的批评。当然，医生们对于营养学和整体疗法也有自己的批评。许多医生认为那些观点近乎巫术，或者对手术和药物治疗抱有一种天真而不切实际的排斥态度。他们觉得这种想法既愚蠢又可能危及生命，于是双方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冲突。虽然这种情况有些奇怪，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以理解。多年来，我发现这种对立已经减轻了不少，不再像以前那样严重，虽然依然存在。这些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某些行为确实会导致心脏病和癌症。一个有智慧的人会尽力避免那些最终导致不健康生活或过早死亡的行为。这不仅是整体疗法的营养师会告诉你的，你的医生也会这样告诉你。因此，这两个领域开始越来越多地彼此配合。与此同时，那些比较倾向整体疗法的人也逐渐承认，手术、药物以及其他医疗手段往往是必要的。有时候，甚至一些令人极其不舒服的治疗方式也是拯救生命所必须的。我之所以提到这些，希望大家能理解我所说的这种彼此对立的力量，因为我认为它与我们所处的属灵和道德征战有一些相似之处。就像营养师努力帮助人避免身体疾病一样，基督徒也应当努力使自己以及自己的文化环境远离罪的疾病。我认为神已经在他的话语中赐给我们许多指引，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标，告诉我们要远离那些对灵魂有害的事物。圣经对此并不含糊，使徒保罗说滥交是败坏善行，因此有些地方我们不应该去，有些行为和环境会使我们的属灵生命和道德生命变得不健康，这些事情不应该成为我们个人生活的一部分。 我甚至认为也不应该成为公共文化所消费和推崇的内容。我认为要从圣经角度论证这一点并不困难。一个容许并鼓励公开败坏、虚假和丑恶行为的文化或国家，最终必然培养出一群内心被罪恶侵蚀的人。这一点显而易见。我认为若以为暴力、色情、藐视权威、藐视父母、堕胎、安乐死、自我中心主义以及各种各样的性罪恶被不断宣扬和利用，却不会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那是极不现实的想法。这些事情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由众多个体所组成的整体社会都必然带来伤害，这本应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认为参与文化层面的征战，保护一个国家的眼睛、耳朵和心灵是有其意义的。我接下来所说的话并不是对摩门教的认同，但我必须坦白地告诉你们，当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常常开着小型厢式车到全国各地旅行。那时候与经过拉斯维加斯时所看到的广告牌相比，我和妻子以及孩子们经过盐湖城时所看到的广告牌让我感觉安全得多。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无论文化征战取得多大的成果，都永远无法彻底消除罪。罪是一种普遍性的疾病，而教会在某种意义上更像医疗体系。基督自己才是真正的解药，他完全配得被称为大医生或伟大的医师。他所流出的宝血和他被剥开的身体，才是真正能够医治罪与死亡这种普遍疾病的良药，是唯一的解方。他就是那医治人的药。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那些因着神的恩典而认识自己真实光景的人。他来到世上是为了那些承认自己被罪的疾病所困扰的人。当耶稣因为与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而受到批评的时候，他在马可福音二章十七节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因此主耶稣使用了医生和疾病的比喻。当然我们知道，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罪并不是一种疾病，但这是一个帮助我们理解罪本质的比喻。那么为什么在我一贯冗长的引言里要花这么多时间讲这些事情，而今天我们要讲的却是约拿书呢？因为当我们努力建立一个更加公义的世界，一个以耶和华为神的国家时，我们都希望能够赢得这场征战。我希望为我的儿女和孙辈留下一个遗产，使他们所生活的世界能够朝着与当今不同的方向前进。所以我们参与文化征战。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警惕一种很自然的倾向，就是对那些不像我们一样热心推广神律法和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心里渐渐产生敌意。作为牧师，我常常思考我自己的心中有什么致命弱点，我的会众心中有什么致命弱点，甚至整个改革宗群体最大的软弱在哪里，我们的破口在哪里，我们的盔甲上是否有裂缝，使我们在面对神的话语时暴露出危险。确实有一些人从本质上来说是属灵层面上与良善、公义和真理为敌的人，我们与他们征战。这些敌人可能来自国内，也可能来自国际社会，但我们知道一场属灵征战正在进行，而我们希望站在正确的一方。同时我们也承认，由于这场征战的缘故，我们自己的内心也受到污染。我心里有些东西是我真希望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因为我成长在这样一种文化里，使我在年幼的时候看见了本不该看见的东西，做了本不该做的事情。于是我会想，这不好，这不对，我该怎样做 才能确保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在那些跟随我脚步的人身上呢？这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而在约拿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一个例子。约拿对于那些原本就是神立约子民天然仇敌的人，心中怀着一种不健康的轻蔑和厌恶。征战确实存在，我们也确实应当为公义而征战。然而在约拿书里，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内心开始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他对自己所要对抗的人产生了错误的态度。请先把这一点放在心里，我们接下来快速浏览一下这卷并不长，只有四章的书。约拿书与其他先知书有些不同，因为约拿本人是书中的主要人物，而这一特点在其他先知书中并不常见。这卷书一开始就直接进入主题，没有太多铺垫。我们立刻看到约拿违背神对他的呼召。神呼召约拿去向尼尼微呼喊。然而我们读到约拿却下到约帕。他当时大概就在约帕附近。圣经特别提到他付了船价。我一直觉得这些细节很有意思。有时候我会想，圣经为什么特别写到他付了船价呢？仿佛神特意要让我们知道，约拿真的把手伸进口袋，掏出钱来，为的是违背神的命令。然后他便启程前往他师，那正是他想去的地方。但神要他去的却是尼尼微。为了让不熟悉这些地理位置的人更容易理解，约帕位于耶路撒冷以西，而他师大约就是今天西班牙所在的地区。至于尼尼微，则位于今天伊拉克北部一带。换句话说，约拿是在刻意往与神呼召他前往的方向完全相反的地方去。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为什么像经文所说的那样，他要躲避耶和华的面呢？约拿当然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约拿并不是以为自己可以逃到一个神找不到他的地方去。更可能的意思是，他主动放弃了自己先知的职分。他仿佛在说，我不干了，我不做先知了，我不再从事这项侍奉了，我去别的地方。那么为什么呢？我们其实不需要猜测，因为约拿自己解释了原因，而且我认为那是一个相当奇怪的解释。这个解释出现在整卷书的最后。当神撤回对尼尼微的审判时，约拿终于说出了原因。让我们直接把时间快转到第四章。第三章结束的时候，尼尼微人悔改了。当然，希望这不算剧透。但事情的发展就是这样，尼尼微人悔改，神便收回了原本要降下的审判。非常有意思的是，通常一个传福音的人看到几十万人的悔改，应该会非常高兴才对。但约拿却不是这样。经文说，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约拿书四章一至三节。请注意，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带着一种负面的情绪。我早就知道你会这样。真的吗？老实说，如果有人这样评价我，我一点也不会介意。你是有恩典的，有怜悯的，不轻易发怒的，充满慈爱的。这本来是极高的称赞。然而约拿却说，我就是知道你会这样，所以我才不愿意来。然后他说，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这实在令人费解，因为每当我们想到约拿书的时候，脑海里总是先想到那条大鱼。至于那部分，我们以后 会讲到。但这里却让人不禁发出疑问，什么？我想到两个可能的解释。首先，我们必须开始认识尼尼微人究竟邪恶到了什么程度。约拿书告诉我们，他们的恶达到耶和华面前。我们读到这里，往往只是觉得他们很邪恶，但究竟邪恶到什么程度呢？我认为今天的我们很难真正理解基督降生以前世界的黑暗程度。我甚至怀疑今天是否还能找到一个足以说明当时黑暗程度的例子。圣经曾提到亚摩利人的罪恶尚未满盈。我不知道罪恶满盈究竟是什么样子，但我很确定，那一定比我所能想象的任何事情都更加可怕。所以，让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这些人物背景。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首都。许多人把亚述人称为旧约时代的纳粹。在那个本来就黑暗、伏在恶者权下的世界里，他们是最邪恶的一群人。在研究约拿书的时候，我阅读了许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关于亚述人以及尼尼微人的研究资料，了解他们如何对待邻国以及那些被他们征服的民族。我不会在这里描述那些血腥细节。我只能说，当他们对待战败的敌人和周围民族的时候，他们会刻意设计各种残酷、离奇而恐怖的折磨方式，以此制造深入人心的恐惧。如果我把那些具体做法讲出来，这个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会感到极度不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希望任何个人或国家在考虑与他们作战之前都要三思而后行。他们要传达的信息是，如果你敢与我们作对，这就是你的下场。因此，我不得不说，约拿之所以无法为神向尼尼微人施怜悯而感到高兴，很可能与这些人曾经对他的同胞所做的事情有关。假如约拿坐下来对我们说，他们将要蒙怜悯，让我告诉你们，他们都做过什么事。我不知道在座每一个人的反应会如何，但我知道一件事，当事情真正触及我们最深处、最个人的伤痛时，我们往往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仁慈。我们都很喜欢耶稣与税吏和罪人同坐席的故事，只是我们未必愿意邀请这些人来到自己的家里。我们喜欢怜悯这个概念，但当怜悯要临到那个真正伤害过我的人时，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很多年前，我带领一个查经班，当时我们讨论的是另一个主题。我顺口说了一句我以为所有人都会同意的话，我大概是这样说的，我们当中应该没有人希望任何人下地狱吧。就在那时，房间里有一位年轻姊妹开口了。她有一个妹妹，曾经遭到儿童性侵犯者的伤害。那件案件在三四十年前的南湾地区曾经引起极大的关注。我不会提那个人的名字。那个名字当时广为人知，而且后来似乎被判无罪，所以我不打算深入讨论那件事。但我记得很清楚，这位年轻姊妹提到了那个人的名字，然后说，我希望他下地狱。这是一个基督徒姊妹在查经班里说出的话，我希望他直接下地狱。坦白说，当时我没有继续追究这个话题，因为那是一个极其紧张的时刻，我觉得当场向他解释为什么这种态度并不正确，并不是明智之举。也许有一天他会听到这篇讲道。但我要说的是，这正是那种心态。一种认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些人对我做过什么。这很可能是约拿产生这种反应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亚述本来就是神预言中将来要征服以色列的国家。因此，约拿也许认为，如果神毁灭尼尼微，对以色列不是更好吗？毕竟， 神过去也曾毁灭过其他国家，或许神这一次也会毁灭尼尼微。总而言之，约拿可能拥有一些在人看来相当合理甚至可以理解的理由，希望尼尼微从历史舞台上彻底消失。然而神对尼尼微另有计划，他要差遣一位布道家去那里，虽然那是一位极不情愿的布道家。在约拿身上，我们看到一句话最真实的写照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约拿计划前往他施，而神却在引导他的道路通向尼尼微。于是故事继续展开，约拿在船上睡觉，而神兴起一场暴风，风浪猛烈到几乎把船撕裂，船上的水手们开始拼命自救，他们采取一切能够想到的方法，无论是宗教性的还是理性的，他们把货物扔到海里减轻船身重量，他们彼此呼喊向你的神祷告吧，无论你信什么神都快向他求救吧，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希望不要一起死在海上。然而当所有人都在呼求自己的神时，约拿却没有这样做。约拿在哪里呢？没错，他在睡觉。坦白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也许他为了逃避神的旨意已经耗尽了精力，所以特别疲惫。总之大家都在祷告，唯独约拿没有。于是他开始成为整艘船关注的焦点，众人跑来对他说，喂，睡觉的人。圣经里他们实际上就是这样称呼他的，睡觉的人，你到底怎么回事？显然这场风暴一定极不寻常，因为船员们意识到这不像普通的暴风雨，他们认为一定是船上某个人犯了罪，所以神降下了这样的灾祸。于是他们撤迁，结果迁落在约拿身上。接下来便开始了一场审问，转眼之间约拿成了船上最受关注的人。你是做什么的？你的职业是什么？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的人？你的民族是什么？问题一个接一个。就在这个过程中，约拿竟然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个传福音的人。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主动向他们传讲什么，他只是告诉他们自己相信什么。下面这一部分是我自己的想象，不是圣经原文，我必须说明这一点。但我总觉得约拿的话大概带着这样的意思，我不知道你们在向谁祷告，不过。然后经文真正记载的是，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约拿书一章九节，仿佛他在说，我不知道你们所拜的是什么神，但我的神创造了一切，所以我想他大概比你们所祷告的那些神更有能力。无论你是一位布道家、宣教士、牧师，还是普通教会成员，神不仅可能在你到达目的地之后使用你，也可能在你前往目的地的途中使用你。我们人生中有许多旅程，有时候我们可能浪费了许多服侍和关怀别人的机会，因为我们总觉得要等到教会举办某个事工、某个活动，或者等到我们抵达某个地方以后才开始服侍。人们常常问我，教会里有没有什么事工可以让我参与？当然，我们有很多事工，但我常常回答说，有时候你只需要睁开眼睛，你身边经过的那个人就是机会，你的邻居就是机会。我们都有自己的计划，但你是说神每天都不给你任何服侍人的机会吗？难道神一点机会都没有给你，让你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去服侍别人吗？约拿这样说完之后，船上的水手们就想知道该如何解决眼前的问题。他们说，好吧，你的神是天地的主， 那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而约拿给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把我扔到海里去。我必须说，无论我们如何看待约拿不愿意前往尼尼微这件事，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约拿不去尼尼微，并不是因为害怕尼尼微人。毕竟，这是一个愿意说出只要我死，你们就能活的人。至于船员们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归信神的，其实不太容易判断。因为就在准备把约拿扔进海里的时候，他们立刻开始祷告。他们求告说，耶和华，不要因我们这样做而归罪于我们。换句话说，在把一个无辜的人投入海中之前，他们已经开始向神祷告。我无法确定他们是在什么时候真正归信的，但看起来他们大多数人后来都信了神。至少他们在那时已经开始学习作为信徒最重要的第一课。而这第一课就是你不能拯救自己。这一课是如何教导他们的呢？约拿说，把我扔进海里，一切就都会平静下来。而他们的反应却是，或许我们还能把船划到岸边。圣经虽然没有这样直接描述，但整个画面给人的感觉就是如此。他们拼命划船。他们仿佛在说，也许神借着约拿所说的话是真的。也许确实需要无辜者流血，我们才能得救。但在我们相信这一点之前，还是先尽最大的努力拯救自己吧。当我想到许多基督徒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到这一点。我们是多么抗拒承认自己无法拯救自己。而神却不断提醒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们永远不可能到达岸边。这些水手最终必须听从先知的话，也就是神的话。当然，我知道约拿并不像耶稣那样真正无罪。但所有预表最终都会逊色于他们所指向的实体。然而在这里，事情的本质却十分清楚。必须有无辜者流血。必须顺服神的话。必须有人替他们成就他们自己永远无法完成的事。弟兄姊妹，这就是福音。于是他们照着做了。他们把约拿扔进海里。我无法想象那是怎样的场景。但经文告诉我们，海立刻平静下来。随后我们读到，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约拿书1:16。我常常喜欢这样想，将来当我们在天堂遇见这些水手的时候，他们也许会告诉我们，约拿书真正的中心其实是船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能会对他们说，哦，你们就是约拿书里的那些人。就是那条大鱼，那个著名的故事。而他们可能会回答，不，不，不。那只是地中海事件而已。真正重要的事情发生在船上。然后我们就来到了约拿书里最让主日学孩子们兴奋，同时也是最容易被讥笑者攻击的部分。神预备了一条大鱼吞下约拿。关于这一点，我只想简单说几句。因为我经常听到有人争论，那到底是鱼还是鲸鱼。你们也听过这种问题吧？到底是鱼还是鲸鱼？所以我特意查考了一下希伯来原文，以免有人在问答时间提出来。事实上，原文所用的词鱼只是指生活在水中的大型生物。就是这么简单。从希伯来人的分类方式来看，这个词当然可以包括鲸鱼这样的海洋哺乳动物。分类学这个词是我当年在科学课上学到的概念，指的是生物学中各种属、重、门、纲之类的分类系统。而按照希伯来人的理解，这个词完全可以涵盖大型海洋生物，包括鲸鱼在内。不过，当你听见这些争论的时候，我想给大家一个提醒。 神的话并不需要服从现代文化所建立的分类体系。我的意思是，如果神说我把动物分成三类，第一类会飞，第二类会游，第三类在地上行走或爬行，这就是神的分类方式。当然，你愿意的话还可以再细分出许多类别，但不要期待神一定要按照你的分类方式来表达。另一个常见的问题是，人不可能在鱼肚子里活三天。很有意思的是，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有人专门收集各种案例，证明历史上确实出现过人被大型海洋生物吞下却幸存的事件。有人指出，某些大型鲸类的胃部空间远远不止能容纳一个人。甚至还有一个案例记载，一个人在里面待了一天多。当人们把鱼剖开的时候，他居然还活着。虽然他一度精神失常，但后来又恢复正常。但对我来说，如果我已经相信有一位神，仅仅借着口中的话语就创造了天地万有，那么他让一个人在鱼腹中存活几天，实在算不上什么难事。那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事实上，正是这些超自然的作为，在历史中不断吸引人们注意神的救赎工作。神常常借着这些神迹奇事，使人知道他正在施行特别的救恩。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只是一本书，而是神的话语和基督信仰。神曾对摩西说，如果他们不因你所说的话相信你，他们也会因我借着你所行的神迹奇事而相信。神的作为具有独特而特别的见证作用。接下来，我们来到约拿的祷告。第二章几乎全部都是约拿的祷告。而每当我想到自己要用一篇讲章概括整卷书的时候，就觉得有些遗憾。因为我读那篇祷告的时候，不断想着单单这一篇祷告就足够讲一整个系列了。所以我鼓励大家自己花时间去阅读、默想和享受那段经文。关于这篇祷告，我只提一点。约拿的祷告里没有任何请求。在大鱼腹中的时候，他没有向神求任何东西。整篇祷告主要包含三个内容：感恩、忧伤悔改、重新献上自己。他表达的是，我必偿还我所许的愿。有些人把约拿书分成四个部分：悖逆、保守、宣讲、纠正。第二章正属于保守这一部分。这是神在保守约拿，只是这种保守的方式实在令人不舒服。我们都希望神使我们成圣，保守我们持守信心，坚固我们的生命。而作为我们天上的父，他也确实乐意这样做。但问题是，我们常常不喜欢他选择的方式。他保守我们的方法，有时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舒适。祷告结束以后，经文用一种近乎平淡的方式告诉我们，那条大鱼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就这样，终于约拿抵达了他的宣教工厂尼尼微。这是一座巨大的城市。正如前面所说，它是亚述帝国的首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甚至可能是最强大的国家。圣经特别提到，从城这边走到城那边需要三天的路程。作者显然是在告诉我们，这是一座大城。根据一些学者的推算，城中人口可能高达100万。因为经文提到有12万人不分左手右手。至于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并不完全确定。有人认为这是指他们属灵上的无知。有人则认为这是指儿童。无论如何，有些计算结果认为当时尼尼微总人口可能接近100万。于是约拿进入城中。他开始宣告40天之后 尼尼威必倾覆。他的信息非常直接，你们必须悔改，否则再过40天一切就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读到整卷约拿书中最美丽的话语之一，尼尼威人信服神，约拿书3:5，就是这么简单，却又如此震撼。至于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并不清楚。试想一下，一个没有互联网、没有广播、没有电视的人，是如何进入一座城市，然后影响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归向神的呢？关于这一点，人们有许多猜测。有人认为，约拿在船上的经历早已传到了尼尼微。在那个时代，这种消息肯定会迅速传播。因此，当这位神秘的外国人进入他们的城市时，尼尼微人早已听说过他的故事，对他充满好奇。当然，我们无法确定事情是否如此发展。但无论如何，结果就是尼尼微发生了一场全国性的复兴。而且连尼尼微王也参与其中。这位君王表现出真实的悔改与忧伤。他下令全国禁食。他呼吁整个国家离弃恶行。他希望百姓能够因此逃脱神的审判。每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总觉得难以理解。直到今天，竟然还有基督徒反对国家性的悔改与向神呼求。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认为这些事情只应该发生在教会里面。传福音和属灵工作只是教会机构的责任。君王或者总统不应该呼吁全国禁食和悔改。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认为国家应该成为教会。我也不认为教会应该成为国家。这两个制度应当彼此区别。但无论你是谁，我都不认为你承认一个事实有什么不妥。如果你是一位君王，在你之上还有一位更大的君王。如果你是一位主宰，在你之上还有一位更大的主。如果你是一位主人，在你之上还有一位真正的主人。无论你的职分是什么，都必须如此。而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正是一个极其邪恶的外邦国家的君王，公开呼吁全国悔改。但愿地上的每一个国家都能效法尼尼微。我们接着读到3的结尾，神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于是并没有这样行。当然，后来尼尼微又回到了罪恶之中，在许多年以后仍然受到了神的审判，但那不是现在所发生的事。我们之前已经看到，到了第4章，约拿对这一切并不高兴。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神施行了怜悯。这件事让约拿难受到了一个地步，他像一个闹脾气的孩子一样说，我宁可死，求你现在就让我死吧。我不得不说，有时候最需要被教导功课的恰恰是神的仆人。第4章的主题就是神纠正约拿那扭曲的思想。在这一刻中，神使用了一系列的道具和环境来教导他。故事到了最后，约拿走到城东，坐在那里观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给人的感觉仿佛是约拿仍然抱着一丝希望，心里想着也许神最后还是会改变主意，把他们毁灭掉。但在神看来，关于尼尼微的事已经结束了。现在神要处理的是约拿。于是约拿搭了一座棚子，在那里观看那座城。神也迁就了约拿，并且借着一个食物教材来教导他。神使一棵植物迅速长起来，为约拿遮阴。约拿因此十分高兴。大概这是自从整件事情开始以来，他第一次露出笑容。然而接下来，神又预备了一条虫子，去咬坏那棵植物。于是，约拿失去了遮阴。不仅如此，神还预备了一阵炎热的东风。 整个环境变得极其难受。烈日暴晒着约拿的头。于是约拿立刻从感恩变成愤怒，再一次求死。这一次他亲口说了出来。然后神问了他一个问题。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对约拿何等惊人的忍耐。神问他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约拿书四章九节。坦白说，如果是我，即使我认为自己有理，当神问我你这样发怒合理吗的时候，我的答案一定是不合理，主啊。而且声音会尽可能谦卑。但约拿不是这样。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真令人震惊。而就在这里，我们实际上看到了整卷约拿书的核心信息。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讲到一开始谈到不同领域之间天然的张力，谈到文化征战与教会之间的关系。神正在教导约拿一个功课。约拿会为一棵植物感到惋惜，而那棵植物并不是他种的，不是他培育的。它一天长出来，第二天就消失了。然而与此同时，约拿却对神想要是怜悯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毫无怜悯之心。我认为约拿书真正的中心信息就在这里。约拿对于尼尼微人的轻蔑与厌恶，虽然从某种角度来看并非完全不可理解，但这种情绪却挤掉了他对神怜悯罪人的作为应有的欣赏与喜悦。我认为我们必须谨慎，即便我们觉得自己有充分理由，也不要容许自己对神子民最凶恶的敌人产生仇恨与轻蔑。因为神也许会对你说，你的使命是把救恩带给他们。我并不是说我们要把善说成恶，把恶说成善。我也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参与属灵征战。问题在于约拿的心态是，我宁愿这些人直接下地狱。我不希望他们认识神的怜悯。我不希望他们得着平安。我根本不希望他们得到任何恩典。因为你不了解他们，你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故事就在这里结束了。我们其实并不知道约拿最后怎么样了。这是一种开放式的结局。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约拿最终做出了什么回应。他仿佛把这个问题留给读者自己思考。但对我而言，这卷书提醒我，神很可能愿意把他的怜悯、慈爱和恩典赐给某些人。而这些人恰恰是我认为极其讨厌，甚至有相当充分理由让我反感的人，也可能是某个我认为极其败坏的群体。这是一条很难走的钢索，因为你会说，我相信你所做的是邪恶的，我相信那是罪，我甚至相信如果你不悔改，你会下地狱。关于咒诅性的祷告等等问题，我们甚至可以在问答时间继续讨论。但重点是，无论如何，我都必须尽我所能保守自己的心，不要让自己对那些我强烈反对的人产生一种坚硬到无法挽回的态度，以至于当神对我说去吧，而我的回答却是请另找别人吧。那么我们在约拿书里如何看见耶稣呢？在马太福音12章，我们刚刚已经读过这段经文。路加福音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当文士和法利赛人要求耶稣显神迹的时候，耶稣说了一句非常值得深思的话，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马太福音12章39节，我常常想，这句话对今天许多现象是否同样适用。然后耶稣继续说，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接着耶稣把约拿在大鱼腹中的经历与他自己在地里在坟墓中的经历做比较。如果你仔细读约拿第二章的祷告，你会发现其中提到阴间 也就是坟墓。从预表的角度来看，约拿仿佛经历了死亡，然后他又从死亡之中出来，向人宣告救赎的信息。耶稣是在说，约拿所做的正是我要做的，我要死，我要从死里复活，然后救赎的信息要被传扬出去，这就是你们将要看见的神迹。事实上，他们后来确实看见了，但即使如此，那些亲眼看见的人也并不一定因此相信。守墓的士兵并没有因为看见复活就全部悔改归信，因为人心的刚硬不是单靠看见神迹就能解决的，真正需要的是圣灵的工作。随后耶稣又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马太福音12章41节。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的意思是，尼尼微人所领受的信息不过是一些预表和影，然而他们却悔改了。但如今比约拿更大的在这里，而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看见了神恩典最完全的彰显，我们在基督的位格和工作中看见了神完全的救赎计划。圣经说，这些事情甚至是天使都渴望详细查看的。历史历代许多人都渴望看见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而随着启示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完整，人所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大。因此，我祈求，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成为那种人在审判之日被尼尼微人起来定罪的人。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借着圣灵保守我们的心，帮助我们在追求良善、公义和真理的时候，警醒防备那种会悄悄潜入内心的轻蔑与鄙视，免得我们对周围的人，甚至对福音的敌人，产生一种不健康的态度。父啊，我们也祈求，当我们来到主的圣餐桌前时，能够真正认识到，在这里有一位比约拿更大的，完全的救赎信息都在他里面。我们如此祷告，奉他圣洁的名求，阿们。